今天播讲的是第二题，主来临近，庄稼多，工人少，怎么办？我们深感主来的日子临近了，因为一切有关基督复临的预兆都已经不断的涌现，特别是但以理启示录中的所有预言都已经应验到最后的大结局，说明基督很快就要复临了。我们已经没有很多时间为基督复临做准备了，我们现在应当怎样做呢？巴不得我们中间还没有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人，现在就从心里立即向主呼求吧，恳求主赐给我们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使徒行传5章31节，恳求主的宝血立即洗净赦免我们心灵意念和言语行为中所有的罪，恳求主的大能使我们能恨恶并离弃自己一切的罪，使我们立即信而悔改得生命，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对我们已经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也要加速追求在基督里快速长大成人，以致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并不断求靠主宝血的功劳而得蒙赦罪称义，并不断求靠圣灵的大能而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上帝爱人，为永恒建造更完美的基督化的心灵品格，正如使徒保罗所留给我们的榜样。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上帝而来的义。不但是指因信称义，而也是指因信成义，正如接下去所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意思是说，我若能在主里至死忠心，也必能从死里复活。参看启示录2章10至11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的。小字部分，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上帝也必以此指示你们。腓立比书3章9至15节。此外，我们更要加速完成主所托付我们的传道救灵大功，但这也是我们感到更为焦急挂虑而又无能为力的。我们感到主来临近，我们传道救灵的工作却远远未能完成。想到目前许多地方的教会情况仍然软弱，各种谬道的冲击，教会内部的分裂，传道救灵圣功的进展缓慢，教友人数仍然稀少，要收的庄稼太多，做工的人太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能迎接主的来临？虽然从总体来看，我们教会近几十年来发展似乎比较快，现在每一年全世界已经有超过100万新教友加入教会， 我们教友的总数也已经超过1700万，教友增长的速度在基督教各教会中处于领先的地位，但在全世界60多亿人口中真是显得太少了。在20亿基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信徒中也仍然是个很小的数目，特别是本会华人教会的教友人数更是太少。在亚洲地区，菲律宾教友的人数已经快速超过100万，韩国教友的人数也已经超过185000人，但在香港700万人口中，教友人数还只有约4000人，安息日来聚会的人数只有1000几百人。台湾的人口已经有2300万，教友的人数还只有约7000人。美国加州的华裔人口已经有100万，全美国已经有200多万华裔，但我们的华裔教友还不过1000几百人。我国国内本会教友人数这些年来虽然已经增长到40万，但在全国13亿人口中又显得多么稀少，在国内约几千万的基督徒中也只是很少数。想到主来的迫近，想到教会的不冷不热，传道工作进展的缓慢，而且庄稼多工人少，我们真是深感焦急，也感到自己的无能为力。我们应当怎么办？我感到有5件事我们需要天天去做。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祷告。一，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是祷告。主耶稣早已对当时的门徒，也是对我们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因为主耶稣时代也面对和我们今天相似的困难情况。主知道自己在世传道的时间只剩下约3年的时间，所拣选的12个门徒也都处在软弱中，何况其中有一个将变成叛徒。当时又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更没有广播电视、电话、电脑、印刷机等现代化通讯工具，就连最普通的笔墨纸张也没有，连圣经也只能用鹅毛管蘸墨水写在羊皮卷上，想用文字布道多么困难，单靠步行和传讲要将天国的福音迅速传遍犹太国各城各乡是何等艰难不易，更不要说传遍世界。有一次，耶稣带领门徒在加利利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他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对门徒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马太福音9章35至38节。主耶稣受难前4个月，最后离开加利利，计划绕到各地做最后一次布道，前往耶路撒冷受难时，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路加福音10章1至2节，参看路加福音9章51节。主耶稣这一番话今天更是对我们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情况比起古时的犹太国更是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而且主来临近使我们不能不感到情况的迫切。为此主耶稣指示我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因此，我们每一个传道人和信徒，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祈祷恳求。我们每天祷告时，每次祷告时，都要为这事恳求。我们要不断的求，恒切的求，大有信心的求，各自单独的求，一起同心合一的求。我们要恳求主兴起打发多而又多的忠心工人去收割主的庄稼，也要求主兴起每一个爱主的信徒义工都为主收割庄稼。出于信心的恳切祈求是大有功效的。主耶稣已经亲口应许我们说，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马可福音11章24节。但主也教导我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路加福音18章1节7至8节。我这些年来也都不断为这事恳求，每天早晚的祷告中，或不论白天或夜里，一想到这些情况或心中感到忧烦时，我就为这事呼求主，说，主啊，求你兴起打发多而又多的忠心工人出去收割你的庄稼，求你兴起每一个爱你的信徒和义工也都起来为你热心做工，也求你继续打发使用我在晚年身体还健康时能为你做更多的工作。有一次白天走在路上，当我这样恳求时，主似乎安慰我，鼓励我说，你可以这样祈求，使我末后所做的比起初所做的更多。我就立即加上这样一句祈求。当我这样求了之后，我忽然感悟到，这句话很熟悉呀。想起，这原是主耶稣对推雅推拉教会时期中主的仆人的应许。有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原文中没有善字，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启示录2章19节。当后来主的仆人兴起宗教改革运动后，他们末后所行的事确实是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我忽然想到，主是否在这里暗示和应许我以后也能有份于圣灵晚雨的配降和复兴？若是我也能接受圣灵晚雨的浇灌，那么我末后所做的肯定会比起初所做的更多。其实这也是我少年时期献身传道后一直以来的梦想，热切盼望有一天接受晚雨浇灌，在传道救灵大工中被主所重用。只是到如今还没有看到晚雨复兴的来到。也许主在我晚年时要帮我实现这一愿望。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读，正如我的一个主内亲戚所说，主的这一应许也不一定要在晚雨配降时实现。但不论怎样，从此以后我每次祈求时都不断恳求说，求主继续打发使用我在晚年能为你做更多的工作，使我末后所行的比起初更多。我也借着恳求主使晚雨圣灵早日配降，晚雨复兴早日来到，使我们能迅速完成传道救灵大功，欢然迎接主的复临。第二件要做的事是献身。二，我们第二件要做的事是献身。我们不但要天天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主的庄稼，而也要不断献身为主所用。如果我们只是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而自己却不肯献身为主做工，那么主必不听我们的祈求。 因此我们不但要天天祈求，而也要不断献身。不但传道人要不断献身，而信徒也同样要不断献身。个人都要寻求明白主的旨意，而献身为主所用。正如使徒保罗对我们的劝勉，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1。是的，我们献身为主所用，乃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但是上帝所创造的，本是属于上帝的，而且我们更是主耶稣舍命所救赎的，是用他生命的重价所买来的，我们理应献身为主所用。如保罗在另一处所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哥林多后书5:14-15。主所要兴起打发的工人有两种，一种是终身献身传道的专职传道工人，另一种是广大热心爱主的信徒，也都是义务传道工人。这两种工人都是极其重要而不可缺少的。我们个人都要寻求明白主对我们个人的美好旨意。主如果要我们献身传道，我们就当甘心乐意献上自己，并靠主为此努力追求准备自己。主如果要我们做业余义工传道，我们也当完全献上自己为主所用。终身献身传道的专职传道人，实在是肩负了世界上最神圣、最崇高、最重要的职分，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传道救灵圣功，直接关系到千千万万人得救或灭亡的最重大的问题。能够蒙主呼召和拣选，成为传道人的人是有福的，他们能够和主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能够和主一同做工，一同经历试炼。他们在主里所有的一切劳苦，所做的一切牺牲，都必要结出救灵的果实。他们将来在天国中必将看到许多人因他们的工作蒙恩得救，而永远欢乐、感恩和赞美。至于热心爱主的信徒义工，在上帝眼中看来，也同样是极其重要、宝贵的。其实，每一位热心爱主的信徒，都应当是一个义务传道人，也就是义工。正如圣经中所指出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9。每一个爱主的信徒所有的机遇和所做的传道救灵的工作，都是别人无法代替的，而且每一个爱主的信徒都能被主所重用，而各自发出引人归主的无比的感化力。就如主耶稣时代特别被主称赞重用的用香膏抹主的玛利亚，约翰福音12:1-8，马太福音26:6-13，马可福音14:3-9，路加福音7:36-50，8:1-3，10:38-42，约翰福音19:25，马可福音15:47，约翰福音20:1-18。奉献两个小钱的穷寡妇，马可福音12:41-44，路加福音21:1-4。有巨大信心爱心的罗马百夫长，马 马太福音8章5至13节，路加福音7章1至10节。在众人面前公开做悔改见证的税吏长撒该，路加福音19章1至10节等等。至于信徒中有一些年轻有为，或是在传讲真道和开展圣工上有条件的信徒，在经过很好的培训之后，也可以独当一面，肩负起像传道人一样的工作，他们更可说是义工中的义工。他们在兴旺教会、发展圣工、拯救生灵方面将会起着很大作用，甚至和专职传道人的工作相似，而且将来到了一定时候，主也会从他们中间进一步拣选呼召人献身做专职传道工人。再说天国福音和三天使警告的传遍天下传道救灵大功的最后完成，不但需要有更多的专职传道人，而也必须要有广大爱主的义工和每一个热心信徒一起出来，靠着圣灵的大能为主做工，才有可能速速完成。假如一个教会中每个信徒每年带领2个人信主，那么1-2年后他的教会就会坐得满满的，甚至坐不下了。第三件要做的事是准备。三，我们第三件要做的事是准备。我们不论是传道人或是信徒，如果希望自己能真正被主差派和重用，我们还必须靠主恩助加快准备自己。就如12门徒蒙主耶稣选召献身传道之后，也要跟从主受教培训3年多时间。他们每天学习主的教训，效法主的榜样，但直到主受难前，他们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还不能被主所重用，因为他们还在暗中争论谁为大，不肯彼此谦卑洗脚。除犹大外，他们每一个人虽然都很爱主，也都已经真诚献身给主，并已撇下所有跟从主，他们也都天天悔改，追求成圣，效法主耶稣的完美榜样，但他们个人还没有彻底胜过自己肉体的软弱和自我。主耶稣虽然再三告诉他们自己很快就要被钉十字架了，但他们却不明白也不相信，以为主耶稣是在说比喻的话，仍坚持相信基督很快就要复兴以色列国，登上大卫的宝座做王了。甚至雅各、约翰2兄弟也通过他们母亲的口要求主耶稣做王时，让他2个儿子坐在主的左右，众门徒也都因此恼怒他们。主耶稣知道他们2兄弟深爱主，并雄心勃勃一心想为主做大事，但他们爱主的心已经被犹太人错误的弥赛亚使命的看法和世俗的名位观念所玷污。主耶稣不忍心责备他们2兄弟，但为了炼净他们和其他众门徒，就回答他们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所喝的杯你们能喝吗？我所受的洗你们能受吗？他们说，我们能。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只是坐在我的左右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马可福音10章38至40节，马太福音20章20至28节。但主耶稣受难后，门徒都彻底反省自己，为自己的肉体软弱和老我而痛悔。特别是主耶稣复活向他们显现后，更是在上帝面前彻底悔改，靠主恩助全然成圣，爱主爱人，彼此相爱，合而为一，个人完全谦卑下来，学会看别人比自己强。终于在主耶稣升天后10天，在五旬节聚会中同心合意恳求时，被早与圣灵所浇灌， 被主耶稣所重用。另一天伸出祷告的时候，彼得、约翰进圣殿时，用神迹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的，于是抓紧时机向众人传福音，结果又有5000人信主，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的数目都还没有计算在内。这11个门徒后来在传道救灵大工上都为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并且最后几乎都为主英勇殉道。雅各是第一个为主被杀害而英勇殉道的，彼得后来为主钉十字架，感到这是极大荣耀，深感自己不配像主耶稣一样的被钉死，于是要求罗马兵丁将他倒钉十字架。其他也有几个门徒是被钉十字架的，只有约翰活到100岁而在主里安睡。其实约翰也同样经受过殉道的洗礼，因为他曾被罗马兵丁投入滚沸的油锅中，蒙主神奇护佑而安然无恙，以后又被流放到拔摩海岛上，而得以见到一系列奇妙的异象，一年后被释放回到以弗所，写下了启示录书。这些门徒将来在天国里都有极大的奖赏，他们将要坐在12个宝座上审判以色列12个支派，马太福音19章28至30节，并且他们的名字也已经被刻在天上圣城耶路撒冷的12个根基上，作为永远的纪念。启示录21至22章。又如保罗在见到大马色异象后，3日3夜不吃不喝，痛悔认罪，被主的宝血洗净，被圣灵重生，又蒙主呼召现身传道，使徒行传9章1至19节。但他那时在属灵生命和经验上还是幼小软弱的，在圣经的真道上也还没有装备好，还不能蒙主差派出去传道，他也要在阿拉伯旷野祷告研经追求准备3年之久，加拉太书1章11至18节。在属灵生命上尽快长大成人，心灵品格不断靠主成圣，充满爱主爱人的心，不断在圣经的真道上快速装备自己，才能在传道救灵大工中蒙主差派和重用。保罗在罗马书7章曾经提到自己刚悔改信主后的属灵经验，当时虽然一心努力追求完全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但因为没有学会靠主得胜，屡次打败仗而深感痛苦。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意思就是不明白律法属灵经义和总纲时是自以为意的。保罗悔改信主前曾自夸说，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怀艾伦就是这样解释的。但是诫命来到，意思就是等明白了诫命的属灵经义和总纲后，罪又活了，我就死了。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保罗深感自己肉体的软弱，被罪捆绑，无力遵守上帝诫命的属灵经义和2大总纲。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我是喜欢上帝的律。里面的意思原文是里面的人，指重生后的属灵新生命，参看以弗所书3章16节。心里的力量原文也是里面的人， 哥林多后书四章十六节，外体原文是外面的人，内心原文是里面的人。上帝的律原文是上帝的律法，因为按着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上帝的律法，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罗马书七章九节、十四至十五节、十八至十九节、二十二至二十四节。可见保罗这时的属灵生命和经验仍处在幼小软弱中，他自己还没有学会靠主完全得胜的经验，当然他也不能帮助别人过得胜的生活，并在传道救灵的大功中为主所重用。因此在上帝的美意安排下，他独自去阿拉伯的旷野祈祷和研经三年之久。感谢主，在主光照恩助之下，他很快就学会了靠主完全得胜的经验。正如他在上述的心灵痛苦挣扎之后接着所说，感谢上帝，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他在另一处甚至做出这样靠主得胜的见证，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又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又说，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腓立比书一章二十至二十一节。保罗在阿拉伯旷野的三年中，不断在祷告中寻求主、亲近主，不断研究圣经、默想主的圣言，他的属灵生命不断快速长大成人，心灵品格不断离罪成圣，圣而又圣，更深爱主爱人，不断在圣经真理中寻求更大亮光，用圣经真道充实装备自己，甚至在异象中被提到三层天上帝的乐园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节，并从主领受了极大的启示，正如他在加拉太教会书信中所说的，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加拉太书一章十一至十二节。以致保罗在这三年中完全准备好自己，终于得到主进一步的呼召、差派和重用。先在安提阿教会传道一年，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五至二十六节，以后又蒙圣灵指派和巴拿巴一同出外游行布道，使徒行传十三章一至三节，前后三次游行布道，将福音传到了小亚细亚，传到了希腊和罗马，以至于当时交通所及的普天之下，格罗西书一章六节。如上所说，主的十二使徒和使徒保罗都要学习准备三年之久才能被主重用，何况我们今日的传道人和信徒呢？我们应当怎样在主里加速学习、追求、装备自己呢？我们每天需要加强个人的祷告、读经、默想的灵修生活，并要时时不断警醒祈求，不断在主里追求属灵生命的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在心灵品格上 不断求靠主的宝血功劳和圣灵大能，离罪成圣，圣而又圣，个人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彼此切实相爱，完全合而为一，更深爱主爱人，不断服务行善，传道救灵，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并恳求圣灵晚雨的浇灌，快速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胜过末后空前的试炼，欢然迎接基督荣临。此外，还需要在圣经研究方面加速装备自己，以求上帝忠心的仆人和爱主的渔民能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这也是接受晚雨浇灌的条件之一。如果我们个人在所传讲的圣经要道中还包含着或多或少的错误，不能及时纠正，圣灵晚雨就不会配降在我们身上。因为晚雨的配降会带来空前的能力，甚至有神迹奇事随着，为要证实我们所传的圣经真道，并恩助我们将真道迅速传遍。那么我们应当怎样进一步研究圣经，在圣经的真道上装备自己呢？一，在每日祷告、读经、默想的灵修中，要学会默想主的话语和圣经的教训，要多多将主的话当作食物吃下去，既喂养自己的灵命，洁净自己的心灵，建造自己基督化的完美品格，这样也就同时学会了默想组织讲道的题目。我自己在开始做传道人时，才痛苦地发现自己还不会默想圣经的教训，于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日夜不断恳求主的光照和教导，终于有一天得蒙主的恩助。在默想圣经方面有三个原则，就是一求、二想、三行，和两个思考方法，就是三个问题思考法和分析归纳法，可以详细的参看陆光牧师所著的义工培训后改名为工人培训中的详细讲解，并有12个题目详细讲解和举例介绍怎样学习讲道。灵修默想和讲道的目的不但是为了培灵，而也是为了救灵，因为每一次聚会中都会有些慕道友和新来的人听到，而即使已经信主受浸的人，也并不是个个都是真正悔改重生的人，因此每次讲道不论讲什么题目，总要尽可能将上帝的无限大爱和主耶稣舍命救赎的洪恩结合进去，并多多发挥救灵和培灵的教训，劝勉人立即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二，结合研究圣经，系统的研读预言之灵的五大解经丛书：先祖与先知、先知与君王。以上两本讲解旧约圣经的重要宝贵教训。历代愿望讲解四福音和基督生平事迹与教训，使徒行述讲解使徒行传和新约书信，善恶之争讲述但以理书和启示录中的重大预言信息。这五本书是最重要的研经解经丛书，特别要首先研读和默想喜乐的全源一书。这本书中所说的都是有关得救得永生的根本要道，前七章讲述罪人怎样在上帝大爱的感动下信靠基督的救恩，悔改认罪，被圣灵重生的正道，后六章详述重生后的幼小属灵生命怎样在基督里不断健康成长，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身量的正道，不断在基督里 离罪成圣，爱主爱人，不断研经祷告，在主里喜乐。读完这本书后，再研读上面提到的五大丛书和其他各书，如天路、传道梁柱、正言等等。三，和上述研究同时，首先要系统的、全面、深入、透彻的研究和默想本会的基本信仰要道。为了要将我们的信仰完全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毫无错误，永不动摇，并能将圣经真道和三天使信息大有能力地传遍天下，建议你们可以采用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一书作为主要课本，同时也可以参看其他各书。因为这本书中的内容包括了本会所有的基本信仰要道和但以理、启示录、重大预言和三天使信息，比一般同类的书籍更为全面、深入、透彻、详尽。而且圣经的要道结合旧灵和培灵的教训，适合于慕道友和教友的需要，也适合于传道工人、献身青年和信徒义工的培训教材之用。这本书的内容相当于甚至多过于本会神学院中的教义神学，又称系统神学，是一切神学课程的基础。因为不论是圣经分卷研究，或者是学习释经学、教牧学、讲道法、布道法，或者是启示神学、伦理学等等，都需要有正确的基本信仰教义为基础和指导，否则就会错误百出。我们也只有真正明白了圣经中的基本信仰要道和三天使信息，才有可能真正明白但以理、启示录的预言。研究圣道专题研究最有效的方法是将全书中五六十个题目，包括但以理、启示录、重大预言和三天使信息，逐一透彻研究明白，并将书中的每一个要道题目改编成立自己的讲题。书中每一个专题都是用分析归纳法和三个问题思考法分成几大段的条理清晰的纲要组织起来的，便于记忆、传讲和属灵教训的发挥。如果你感到这些题目中的纲要对你记忆、传讲和发挥教训有帮助，你可以采用这些纲要作为你自己讲题的纲要。如果你感到其中有的纲要还可以稍作改进，你也可以加以改进，作为你自己的讲题纲要。另外，每一题目属灵教训的发挥，书中限于篇幅和对象，并没有能够尽情的发挥，你也可以根据听众的实际需要而按时分量更好的发挥。如果你还不大会组织讲题纲要，你可以参看陆光牧师的《圣道和预言研究纲要》，共分为七册，其中包括的题目比《圣道专题研究》中还要多，主要在《启示录预言》方面。陆光网站上也有这一本书。总之，学会传讲《圣道专题研究》这本书中介绍的圣经基本信仰要道，是传道人必须具有的传道能力。这本书的内容包括救赎的计划12题，救灵和培灵12题，救恩和律法10题，信仰和生活10题，预言的信息16题。要将每一要道讲得蛮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化力，要尽可能将上帝的大爱和基督的救恩多多结合到每一要道中，并要从中多多发挥救灵和培灵的教训，使人信而悔改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借此帮助更多慕道友明白、相信、遵守圣经要道，帮助更多新老信徒进一步明白、坚守、传扬真道，并帮助更多基督徒 调转脚步，坚守圣日，预备迎接基督复临。四，接着要进一步研究但以理和启示录这两卷经书，建议你们可以采用陆光牧师的但以理书研究与默想和启示录研究与默想这两本书作为主要课本，也可以参看本会其他有关著作，因为这两本书内容更为全面、深入和详尽，是继承和发扬了本会对但以理启示录预言的传统的正确解释，而且书中多多结合上帝的大爱、基督的救恩，并多多发挥救灵和培灵的教训。五，在研究完但以理书、启示录之后，再进一步做圣经分卷研究，建议参考书陆光牧师的分卷研究是要旧约分册和新约分册，和本会的英文圣经注释有八大本，现在已经译成中文，在网上可以看到，更要多多重视上述预言之灵的五大解经丛书中的讲解。六，要学会怎样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先要恳切祷告预备人心，再传讲福音。传福音更需要有吸引力、说服力和感化力，如果没有吸引力，别人根本不要听，如果没有说服力，听了反产生不信的偏见，如果没有感化力，即使听了也不可能悔改。会传福音的人，不论讲什么题材，总要将上帝的无限大爱、基督舍命救赎的无限宏恩结合进去，并且最后一定会呼召人立即信而悔改得生命，立即求告主名而得拯救。罪人是可以立即信而悔改，立即得蒙赦罪，被圣灵重生，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女的。十字架上临死前信而悔改的强盗尚且可以立即得蒙赦免和拯救，成为上帝所爱的儿子，何况一般罪人呢？当然，罪人悔改信主后，还当天天祷告读经，追求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并来教会中聚会，研究圣经真道，准备接受浸礼。关于怎样向不信的人传福音，在工人培训中也有四个题目详细讲述，在陆光网站上也可以看到上述的各本参考书。七，也要学会怎样向一般教会的基督徒传讲圣经真道和三天使信息。除了特殊情况外，一般来说不宜一开始就讲安息日的问题，以免引起误会和偏见，而要先从得救的根本要道讲起。我们必须信靠主的救恩，也要遵守上帝的律法，因为救恩的功用原就是为了赦免我们违背律法的罪，并恩助我们遵守律法而离罪成圣，爱上帝爱人。我们也要讲到圣经两种律法的区别和遵守上帝诫命的必须，然后再讲第四条诫命遵守安息日的重要。在一次讲论中或一系列的讲论中都应该采用这样的方法，更不可以一开始就讲启示录中三天使信息，因为人们不明白但以理二章和七章的预言，就不可能明白八章、九章和十一章的预言，更不可能明白启示录中的预言。在我个人的传道经验中，当我有机会向他们传讲时，我不会先向他们讲论安息日的要道，我总是要先从救恩的要道讲起，因为在我心灵中首先感到的负担不是他们守不守安息日的问题，而是他们是否已经真正明白主的救恩，是否已经真正信而悔改被圣灵重生的问题。我过去 在1979年后大约有七年的时间，被邀请在其他各教会信徒的许多家庭聚会中传讲圣经要道。最忙时每周要主领11个聚会。我一般都先介绍，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是我们一切信仰教义的根据和标准。接着就宣讲救恩和律法的7个要道题目，具体是救恩、蒙恩得救和做成得救的功夫、救恩和律法的关系、圣经中的两种律法、上帝的诫命、安息日的神圣、七日的第一日的严格。接着就趁热打铁讲解但以理2章和7章的预言，证明罗马天主教皇中古时代怎样改变安息日为星期日，怎样迫害基督徒，强迫人守星期日，禁止人守安息日。也初步讲到了但以理7章中查案审判的真道，有时也继续宣讲但以理8章、9章预言，进一步研究洁净圣所、查案审判。这实际上已经是属于第一位天使的信息。我也继续传讲基督复临、千禧年、第三次降临、毁灭撒旦、恶天使和恶人，并重新创造新天新地的预言。再讲人死后的情况和复活的盼望，灵魂的实质和招魂术的真相，以及其他婚姻、健康、经济、圣礼等题目。关于启示录中的预言，我尝试放在以后再讲。我应当做个见证，我那时从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和我辩论或反对或不接受这些圣经要道的，结果几乎所有的信徒都调转脚步守主圣日。直到今日，我仍然感到上述传讲的内容和次序是更为快速而有效的。八，除研究圣经外，我们也需要在文化、科学、医学、健康等知识上不断提高充实自己，这在对外传扬福音方面有时会有很大帮助。陆光牧师有一本圣经中的科学，其中有不少材料可以阅读参考。第四件要做的事是为主做工。四，第四件要做的事是为主做工。我们要一边学习，一边在实际的传道工作上操练自己，一边不断装备自己，一边不断努力为主做工。为主做工并不限于教会讲台上的侍奉，例如日常生活中对个人和家庭中的传福音、做见证，或查经、劝勉、安慰、代祷和讲道的工作等等。可以通过口传，也可以借着文字、录音和录像带。例如，每个信徒都有责任，要对还没有信主的家中亲人和亲戚朋友做传道救灵的工作。首先是每天为他们的悔改信主祷告，第二是用爱心关怀帮助感化他们，第三是找机会传福音给他们，或介绍福音单张或光碟给他们看或听，或带领他们参加布道会。如果亲友中有其他教会的基督徒，也应该按照上述同样方法在灵性和圣经真道上帮助他们，如果有条件，也应该在家中建立家庭聚会，即此更可以帮助多人。更要不断追求圣灵的充满和浇灌，正如上帝所教导我们的，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撒迦利亚书4章6节。如果我们的传道人和大部分信徒都动起来，为主热心做工，我们的教会就必能兴旺，圣工就必能发展。 如果我们能够靠主恩助，在个人的传道工作上，或在当地教会的工作上取得成效，能多多引人归主，使教会圣工发展，那就说明我们已经初步学会了传道救灵和培灵的工作。第五件要做的事，是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五，第五件要做的事，是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如果我们照以上几件事去做了，教会兴旺了，圣工发展了，人数大为增加了，甚至教堂坐不下了，我们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远远还没有能够完成最后传道救灵的大功。我们唯一的希望是恳求圣灵晚雨的配降。正如约珥书中的应许，上帝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天上，我要显出奇事，在地下，我要显出神迹。这都在主大而明显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使徒行传2:17-21，约珥书2:28-32。这一预言和应许已在使徒时代初步应验，但还将在末后再次完全应验。启示录中也特别有四处预言，明显论到末后空前的晚雨配降和圣工复兴。预言之灵早就启示我们，所谓晚雨复兴，也就是第三位天使的大声呼喊。启示录14:9-12，正言精选大摇动的一章，也就是另有一位天使警告的大力传扬。启示录18:1-4，善恶之争38最后的警告，也就是盖印天使工作的最后高潮。启示录7:1-4。此外，主耶稣在七封书信中的最后一封，达于老底家时代教会的书信中，也特别指出了晚雨复兴来临的时间。主在书信中指出，末后老底家时代教会将经过三个灵性阶段。首先是漫长的不冷不热，而又自以为富足，实际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阶段。接着是责备管教炼净和吐出去的大摇动的转折阶段，最后是短暂的晚雨复兴的阶段。因此晚雨复兴正是要随着大摇动之后出现。启示录3:14-22，正言精选1大摇动1。现在普世各国上帝渔民目前正在经历信仰上的大摇动的阶段，可见晚雨复兴即将来临了。恳求主使我们末后的上帝渔民能在主里不断因信称义，靠主成圣，彼此相爱，合而为一，爱主爱人，不断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凡事感恩，靠主常乐，得胜一切考验，并使我们在圣经的真道上进一步同归于一，恳求圣灵晚雨的浇灌，从而完成最后传道救灵大功，胜过空前的信仰考验，欢然迎见主的荣临。